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进入到了24课监狱书信的研读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这24课课程里面的第15课。其实这一个整的大的部分呢，我们都是在学习以弗所书。我们用6课的时间来学习整个的以弗所书。在前面的2课13课和14课呢，我们分别的学习了以弗所书的背景、以弗所书的主题和结构。后面的这4课15、16、17、18，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研读以弗所书上帝要借着保罗的领受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今天的第15课呢，我们按照整个以弗所书的分段来学习第1段和第2段的一部分的内容。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段，在上一课当中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段呢，就是第1节到第2节，第1章的第1节到第2节是问安。第二段呢，是第1章的第3节到第3章的21节，讲的是关于教会的真理。第三段是第4章的第1节到第6章的20节，讲的是关于教会的见证。第四段呢，就是最后结尾的这一部分，第6章的21到24节是结语与祝福。在今天的课程当中，第15课我们就是要来学习第1段问安和第2段关于教会的真理的一部分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第1段的内容，就是问安。在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1节到第2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里就交代了关于以弗所书的几个最基本的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写信的人是谁呢？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们常常提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经常的会提到自己使徒的身份，因为这个是他传递上帝启示、教导教会和他子民的神的子民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因为这是他的权柄。因为他是使徒，所以他有这个教导、传递神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书信人是谁？就是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其实在一些最古老的、最早的这个抄本当中是没有以弗所这几个字的，所以很可能这一封书信不是单单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而是写给亚细亚众教会的。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都跟大家介绍过了。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一封书信应该说它就是从以弗所教会流传下来的，所以就加上了以弗所这样的一个字样。第三，就是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是保罗常常所用的问安的用语。好了，这个就是第一段，非常简单，我们就结束。第二段呢，关于教会的真理，一共是从第1章的第3节一路的到第3章的21节。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的部分。在第二大段当中呢，可以把它分成6个小的段落，分别是对三一神的颂赞，这个是第1章的3到14节，还有为众圣徒的祷告，第1章的15到23节，还有第3个小段在基督里的救恩，第2章的1到10节，还有第4个小段借十字架的和睦，第2章的11到22节，还有对外邦人的奥秘，第3章的1到13节，还有最后的一个小的段落，就是为神荣耀的祷告，第3章的14 到二十一节。在今天的第十五课当中呢，我们就一共会来探讨这当中的三个小的段落，就是对三一神的颂赞、为众圣徒的祷告和在基督里的救恩。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对三一神的颂赞，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一个颂赞，这是一个保罗对上帝的一个感恩颂赞的一段的祷文，是他专门对神的一个赞美。这一段的赞美其实它的结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它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三个角度来分别的讲述神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圣父为我们做了什么，圣子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灵又为我们做了什么。其实他在这样的一个分圣父、圣子、圣灵三层的论断过程当中，每一段的结束都是颂赞，一开始的那个也是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这一段的开始就是一个颂赞。他在讲完圣父、讲完圣子、讲完圣灵之后的每一个最后的一句话都是颂赞，都是称赞。比如说第三节，保罗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是开头。讲完圣父了以后，到了第六节，保罗就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到了第十二节，讲完了圣子耶稣基督了，保罗又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当他讲完圣灵了，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保罗又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开始的时候是颂赞，每结束一段都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一段的结构非常的清楚，保罗分别颂赞、称赞圣父的恩典，称赞圣子的恩典，也称赞圣灵的恩典。这就是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保罗他很清楚的用一个颂赞来开始了整个的以弗所书。在这个分段当中呢，讲到圣父的时候是第三到第六节，讲到的是圣父的作为，圣父对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就是圣父或者说我们的父神他对我们的拣选和预定。然后呢，讲到圣子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圣子的作为他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是他的救赎和基业，这个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最后的是圣灵，圣灵的作为是什么，圣灵给了我们什么恩典，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哪些工作，这个是第十三节和十四节，讲到的是圣灵的印记和凭据，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这一段的当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奥秘这个词，也就是在第九节。第九节保罗是这样讲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这里的旨意的奥秘其实就是指着第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很清楚的给弟兄姊妹都解释过，就是在以弗所书所讲的奥秘当中呢，有两种的含义。第一个含义，保罗最强调的就是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合一，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拆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所以这个奥秘指的是人之间的合一，特别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合一。但是另外的一个奥秘呢，就是超越了这个层次，保罗讲到的合一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所出现的，就是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保罗所讲到的，万有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合一，都要蒙救赎。所以不光是人得救赎，上帝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在基督里面得救赎。这个其实也就是 在以赛亚书当中，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他说将来在耶和华的山上，小孩子要玩耍在毁蛇的洞口，这个小孩子还要牵着这些牛羊啊、狮子啊、狼啊、熊啊等等，小孩子都可以和谐共处在耶和华的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其实就是指向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在他新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受造物都能够和谐共处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是指向将来上帝的那个最终的完整的救赎。这个就是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保罗所讲到的对三一神的颂赞，从三个层面来颂赞神，也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就是圣父拣选预定了我们，圣子他救赎而且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还有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只等到神之民被赎，所指到的其实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被提，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在天上与羔羊同享羔羊的婚宴，我们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凭什么说我们将来可以得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么圣灵就是我们生命里的那个凭据印证，好像是提前给了我们一个保证，给我们写了一个合同，写了一个保证书，到时候我们凭着这个就可以将来去领受上帝赐给我们应许的福气，这个叫做圣灵的印记和凭据。好，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在这一段当中其实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前面一段是保罗的赞美，这一段是保罗的祷告。保罗是为众圣徒祷告，当他称颂完神以后，他转过来就为神的亲爱的众圣徒来祷告。保罗所为着众圣徒祷告所求的是什么呢？在十七节的前面一半呢，保罗就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我们注意到在第十七节当中呢，其实保罗再一次的出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父还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再一次的出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保罗所求的就是将圣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求父神来赏给众圣徒，但是这个赏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将这个灵启示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真知道他，同时也是为了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圣灵照明了以后，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知道他。当我们知道神，其实是我们心里的眼睛被神打开，让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越看清楚神，我们就越知道他，越认识他，越经历他的真实。知道的又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真知道他？什么叫做真知道神？神到底盼望着我们能够知道神关于什么样的真理？这个就在后面的十八节、十九节、二十二、一二二、二十三后面，就是告诉我们保罗所求的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哪一些方面的真理。首先十八节，神要我们知道的，保罗希望盼望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就是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上帝召我们所得的一切，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指望，多么大的盼望。所谓的指望就不是你现在得到的，而是上帝召我们所得的是将来 在天上的祝福，天上的基业，天上的恩典，在天上的那一个完全的救恩，那一个新天新地，将来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只要是指望盼望，一定是指到将来上帝还没有完全让我们得着的那个应许，那个祝福，那个恩典，那个救赎，那个盼望。第二样要知道什么呢？就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基业这个词呢，其实在前面的那一段保罗对于三一神的颂赞里面呢，也出现了基业这个词，也就是第十一节。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你的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圣经的后面，这句话的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有一个注释或者有一个标注，叫做得或作成。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原文呢，其实这里的得了基业有两种的翻译，你可以翻译作得了基业，但是你也可以翻译作成了基业。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或者翻译成我们也在它里面成了基业。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得的这个基业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姊妹你记得，在其实在诗篇的十六篇，大卫讲过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对于大卫来说，他认为最宝贵的产业，最宝贵的基业就是神自己。如果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当然这个基业可以包含神的救恩，神的救赎，包含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包含神对我们生命的医治，包含神给我们一切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可是这个基业最宝贵，最宝贵的其实就是神自己。神是我们的基业。所以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了基业，其实我们得到的就是神自己。有了神就拥有了一切，没有神就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基业都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了基业，其实得着了基督，得着了神，就得着了万有。如果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基业，神得到了我们作为他的基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前面已经刚刚提到的第十一节，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基业，神也是我们的基业，或者说神是我的，我也是神的，我在神里面，神也在我里面，我得着了这一位伟大尊贵荣耀的神，而神也得着了我们做他自己宝贵的产业，宝贵的基业。所以其实是我们与神紧密相连，彼此互相的拥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十八节，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其实神所得到的基业就是我们自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美好的奇妙的作为，他的救赎，把我们从罪恶死亡里救赎出来，将我们完全的改变，将我们这些本来注定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今天他带我们得享了那属天的荣耀，从天而来的救赎，甚至于将来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全新的创造，就是新天新地里面永远与神同在。在这一切的恩典祝福，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恩典当中，显出的就是神他自己一切的荣耀，神他自己一切的美好。所以神的荣耀是在我们众圣徒的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神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他的荣耀显现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神？其实非常的简单，神的荣耀就是神本性一切的美好， 至于什么叫做彰显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要荣耀神，就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把神本性一切的美好彰显在世人当中，彰显在这世代当中，就叫做荣耀神。所以借着我们就是神的基业，上帝可以把他的荣耀，就是他本性一切的美好，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救赎，把这一切的美好彰显在世人当中，彰显在这世代，这个就叫做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盼望我们所知道的第二样的东西，就是知道这个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这个是十八节的最后面的这一段。还有第三个，保罗盼望我们知道什么呢？就是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这个就是十九节一路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上帝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是怎么彰显出来的，是怎么能够让人看见的，就是借着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行的一切，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胜过一切执政的、一切掌权的，胜过万有。上帝的能力在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彰显了出来，借着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一切神的能力，使我们真真正正的知道、认识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三个小的段落就是在基督里的救恩，这个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对比。前一半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我们从前的罪与死，那第二个小的部分呢是后面的第四节到第十节，讲到的是后来的爱与恩。它其实就是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个时刻开始，之前的是我们过去怎么样在罪恶、死亡、过犯当中那种可悲的光景，然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去领受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前面的那一半告诉我们说，第一节我们，他原来是说你们，就是我们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就是一个对比了。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紧接着后面呢又有一个对比，后面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的心中所运行的邪灵。这个是指到我们以前犯罪的那种光景，一方面是外在的，是外面的，外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和邪灵，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其实就是魔鬼，我们在外面有魔鬼，有世界的风俗，我们是被这些东西所引诱、所辖制的，使我们不得不随从它。可是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就是后面的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所指向的就是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里面有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这个如果按照雅各书所说的，就是人犯罪是怎么样犯罪呢？其实是这个魔鬼是按照我们心里的那个私欲、那个罪性来牵引诱惑我们。所以当我们得不着神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是内外夹攻， 外面呢是世俗的引诱，魔鬼的作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有情欲，有罪性，有我们里面的那个败坏，结果就里外夹攻，把我们的生命陷到罪和死的当中。但是神救了我们，后面的第四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种蒙恩的光景。而且这种蒙恩的光景呢，保罗用了非常非常优美、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些的词来描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在四节到十节这一段当中，讲到上帝的爱和恩的时候，保罗说神的丰富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大爱、神的恩、极丰富的恩典、恩慈、恩等等，保罗不断地重复恩，不断地重复爱，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恩、神的爱有何等的伟大。而神的爱和恩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与基督一同，他再一次地重复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常常讲到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一同。这个一同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连结，我们与基督耶稣生命连结，借着上帝的爱和恩，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进到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的生命一同离开了罪恶和死亡对我们的辖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不单单是让我们蒙恩，让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意思乃是说，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要活出神的美善，成为神的爱与恩流通的管道。上帝把爱和恩赐给我们，不单单是救赎我们，他也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把爱和恩活出来，流淌进别人的生命当中，把善行在他们的里面，使别人也可以因为我们所活出来的神的爱和恩而蒙恩而蒙爱。所以上帝真正盼望我们所做的，其实乃是上帝恩典和慈爱的一个流通的管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十五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十六课再见。
我要朝见我